圣经打开。今天我们同来思想一节的经文，在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一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把它念出来。传道书九章十一节那边讲到，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们上个周末的话，我们生命河这样一个义演，我们取得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我也听到许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feedback 来到当中。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深深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我们真的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有机会进入社区，同时社区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认识教会。许多参加这个演出的这个社区的这些朋友，其实他们从内心里头，他们说出原来教会也是可以有这样的有活力，这样的活泼。其实当我听到这些分享的时候的话，再回想其实教会我们过去将近这七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实在也看到神真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一件一件的大小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成就。其实当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忍不住也充满了感恩。真的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真的只是平凡的人，但同时的话我们感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伟大，因为神他实在是伟大奇妙的神。跟主说，我们虽然平凡，但神不平凡。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其实这几年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心里头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我们其实应当对神有伟大的期待，我们应当对神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往往是拣选一些平凡的人，他要做不平凡的事。只要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我们信心的纯正，我们愿意完全的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敏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每一个的机会，我们就有机会在生命当中经历那荣耀的突破。无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自己感觉自己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软弱，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觉得自己不可能，但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神，最终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这软弱的生命当中可以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突破。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相信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抓住了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机会。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就是生命和的恩膏确实是流到了渥太华这边，也正在从我们生命当中也正在流传出去。真的透过每一个微小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把握住，我们愿意为主来兴起，我们愿意神来得地为业的时候，神总是将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我们竭力在神面前要为神摆上，我们要与神一起来同工，我们要经历神更大祝福更大荣耀的一个新的一个时候。神确实给每个人是有机会，我再说神给每个人都有聪明，神给每个人都有智慧，神给很多人很喜欢往前跑中国人最喜欢排队的时候你看到中国人排队的时候这个轰轰的就往前冲我们很多人都是想站一个好一点的位置，但弟兄姐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突破，是因为神常常给我们有机会。跟主说，神是给你机会的，阿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神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呢？第一个的话，我相信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一个突破的机会。神他拣选我们，他创造我们，目的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要做成神的工作。跟主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做成神的工作，阿们。你可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都是有一项的旨意，他都有一个期待，期待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能够做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他那边主耶稣对门徒对跟随他的人他说，我的食物其实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我要做成他的工。主耶稣的生命是这样，更何况是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也期待我们，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做成神给我们就是做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的工作。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在做成神的工作上面，我们需要学习来突破。因为为什么要突破呢？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的眼目常常就看见我们有的，常常是看见这个环境的没有，常常是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的话，也许我们就是 一领受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再看这样，我说没有资源了，环境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够，对不对？时间不对，地点不对，啥都不对，人也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感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啥都不能够做。就像当年耶稣他对门徒说，庄稼熟了，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你打发工人来收割。弟兄姐妹们，其实耶稣的话并没有说门徒你们马上就要去收割，对不对？他只是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但弟兄姐妹们，就连这样一个祷告，耶稣只是说你们要求，就是你们祷告一下嘛，对不对？门徒的话连这个祷告他们都不想浪费时间。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环境不像啊。他说离收割的时候不是还有四个月吗？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种过庄稼就知道，其实四个月时间是相当长的。换句话说，刚刚撒的种，对不对？好像那个收割时候四个月以后的话，真的是很长。就是从门徒看环境看自己真的是不行，对不对？耶稣他深知道人们的心，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岂不是说吗？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你们举目往前观看，庄稼都熟了。换句话说，神看环境的眼光，看问题的眼光，跟我们看环境的眼光，看问题的眼光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门徒在这边跟耶稣这个对话还算是客气的，还不像我们平常，对不对？还算客气的，对不对？他还不大敢直接跟主这个讲这些的怀疑。最重要的话，其实是他心里头很多的时候就是不以为然，怎么可以嘛？就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收割嘛？能够收割吗？主你没有搞错嘛，对不对？真的，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理主的这种感动，我们就觉得完完全不可能。但历世历代以来，神所拣选的所谓的信心的这些的伟人，他们所走过的每一个的道路，其实最重要好像都跟我们都一样，刚开始他们领受这样一个感动的时候，也许都是信心满满的，都是带着神的荣耀同在，他都一直在往前，在冲冲冲。可是一直往前走的过程里头的话，神的应许还在，但是可能每个人的信心却在慢慢的被侵蚀，被环境侵蚀，被现实侵蚀。这是一个绝境，甚至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绝望。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信心伟人走过了很多道理，从圣经里头我们都看到，亚伯兰是这样，摩西是这样。你想想，当摩西蒙召的时候，他40岁，正当壮年的时候，但是神却没有马上拣选他使用他，反而把摩西的话带领进入到旷野有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过程，把摩西生命当中所有的憧憬，所有的这些伟大的梦想，所有的这些的那个为对神的这些期待，完完全全都磨光了。到最后的话，其实在旷野里头伴随摩西的话，除了羊群，除了那些的野兽，就只有在旷野里头的那些的石头，甚至只有旷野里头那些的荆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有盼望吗？但是当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临到他的时候，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摩西其实已经对自己没什么盼望，大概对神也没什么盼望。神，他对神说，神啊，我的年纪已经老迈，不行了。弟兄姐妹们，他真的不行了。然后神不断的 persuade 他，不断的去劝说他，劝说他最后一度好像都差一点就要成了。但他最后跟人说，神啊，别的都可以，我愿意去，但是我真的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怎么样可以带领这么多人呢？怎么可以影响这么多人呢？神实在到最后的话扭不多摩西了，他说只要你愿意去就好，我就为你预备一个人。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亚伦。弟兄姐妹们，但是哈，很多时候的话，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摩西说他拙口笨舌。弟兄姐妹，你承认摩西是拙口笨舌的人吗？哎，我觉得一点都看不出来嘛，对不对？圣经上说，摩西说，神也说，亚伦比你会说话。但是圣经上的记载，我看摩西的话比亚伦的话多得多了。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嘛？今天弟兄姐妹们，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确实已经对自己没什么期待，他对人也没什么期待了。神啊，你要用就用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最后真的是被神起来的，40岁经过40年之后，80岁才开始。 80岁开始，他有为神工作了40年。弟兄姐妹们，所以当你觉得老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觉得那么快就放弃。阿们。我们的生命的年日还长，跟主耶稣说你的日子还长。摩西80岁都快放弃了，他可以为神再走上40年，但弟兄姐妹，这40年的日子也真的不好走。为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当他在走这段路的时候，好不容易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里头带出来，对不对？当他带埃及人就把这个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的话，以色列人走在这个通往迦南地的路上，肯定是高兴欢喜的。但是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到快红海边的时候的话，哇，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真的有些时候很幽默，那个世界不放过他们。所以那埃及那个王又开始反悔了，那所有的埃及的军兵又起来要追赶他。本来的话是心里很快乐，我刚刚经历神的荣耀，但是他走到快红海边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后面，哎呀，这整个埃及人又来追他了，啊，他想到以前老板在追他的那个光景，哇，真的是穷凶极，哎，真的是又怕回到以前的光景。这时候的话，真的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在他生命当中，他真的在处在一个巨大的境况里面，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真的进退两难。这个光景连摩西，真的他有意象，有呼召，他有神的能力在他生命当中，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其实他也是很艰难的。虽然他一直的安慰说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慌，神一定有道，但是你如果读出埃及记第14章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摩西是在神的面前是在哀求的。听见没？走到一个地方，他觉得他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意象、应许、神的能力都有，都还在，但是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头，他觉得很难。这时候的话，神的话再次临到他，他说：“摩西，你为什么在我面前要哀求呢？你应当起来，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不要怕，这你要看，你们真的必要。”不要再说话。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慌乱的时候，我们人容易说话，对不对？说的话其实都不大讨神的喜悦，都是一些噪音。我们会抱怨啊，对吧？互相埋怨啊，我们互相的指责啊，我们乒乓，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对不对？都是你。哎呦，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的话，都是你当年带来追我。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娶他，对不对？两个人两厢情愿，没人可以把你头两个按在一起结婚的嘛，每个人都心甘情愿进去了嘛。但是我们吵架的时候，都是你，对不对？哈哈哈。另外，很多时候的话，这以色列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来到摩西的面前说：“都是你，对不对？”但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的开始是以色列他们哀求的声音被耶和华听到了，所以神的话才在旷野这个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嘛。才让那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以色列人完完全全忘记这回事情了。他说：“摩西，都是你，为什么带领我们走到这条路，对不对？我们在那个旷野里头，马上都要被这个以色列人推，要推到海里头去了。难道我不能死在我不能死在埃及地吗？埃及那个墓地还比这个旷野里头好多了，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的话。”交代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你们要看这个时候的话，看神怎么样为你们来成就。这个是一个突破的时候，越大的困难，越大的压力，越大的挑战，这正是一个突破的时候。所以神给人的机会的话，很多时候啊，不这个机会的话不一定是让你很心里很喜悦的哈，很愿意的，哎呀，好像就觉得一看就是这个机会，往往是神把我们逼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哎，你走到那一点，神的话就开始为我们开路。很多时候我们没走到那一点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被困难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但神说你非得到那一点，你非得走到红海边，然后摩西你把杖一指的一伸的时候的话，那红海就开始为你来分开了。如果没有走到红海边的时候的话，虽然你在那边举杖，虽然你在那边做任何的祷告，那事情还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越大的困难越是一个突破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困难太大我们就选择放弃。 真的，摩西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他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个见证，信心非得经过这些的挑战，否则不经过挑战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信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呢，还是是从神来的。摩西他真的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到红海一边的时候的话，他把那个杖一升起的时候的话，照着神的吩咐，你举手向这个海一伸杖的时候的话，然后这个海水就要为你来分开，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干地当中走过去。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棒哈，因为海水哈，你知道海底哈，这被海水浸润的那个东西大部分都是淤泥的，神不单单是把海水分开，而且是以色列人是走干地，他过了这个红海。所以弟兄姐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只要我们的信心一直跟随神的话，环境有些时候虽然会有一些的挑战，虽然会有一些的压力，但这次是神让我们经历他的一个机会。神就在那个摩西所经历这些过程当中的话，他是说要让普天下人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耶和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以为我们来开路。弟兄姐妹们，世人要认识神的话，非得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来开始。今天神完完全全真的，他可以打雷，对不对？他一闪电哦，就让人可以信主的，他完全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神他愿意跟我们人来同工，他就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生命里头这些的经历，这些的改变，让人能够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有神在我们当中，神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成我现在随时的帮助。生命河的话，我再说，神给生命河的话，这是一个开路的一个恩膏，在无要变成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这个音乐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再次印证，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真的，除非你没有想到，啊，或者说神的感动的话，你不愿意去马上去跟他琢磨一下，很多时候的话，其实你想到，你要开始稍微的琢磨，要祷告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哎，在分享，然后在这几个人在一起，大家继续往前。其实经历神并没有那么困难的，跟主说经历神并没有那么困难的。阿门。神的感动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神的感动。耶稣他说他来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要做成神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他的旨意要成就，他有一些的工作，他要借着我们要成全。所以他赐给人的永远是那个突破的机会，突破我们原来对于神的一些的认识，突破我们原来对于环境我们觉得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突破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觉得够了，我们觉得就这样了，我们突破我们自己为自己打算为自己活的这些的想法。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来，大家要一同起来来经历神。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第一个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一个突破的一个机会。第二个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机会。跟主说，神要给我们有复兴的机会。阿们。真的，复兴到底是什么呢？复兴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讲复兴，我们一直讲复兴。其实复兴的话，就是让神那个隐藏的同在可以成为那个显明的同在。阿们。跟主说，复兴就是把神隐藏的同在变成显明的同在。阿们。今天很多人都问说，神你到底跟我们同在没有？神始终都跟我们同在的，只是在这个二层天下面啊，我们这一层天，我们里头，我们人心思意念，我们很多属肉体的这些地方，把神的神性跟永能把它给遮住了，把它给硬闭住了。但是当复兴来临的时候的话，是神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破碎之后的话，我们里头神性的光辉从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就真知道这不是我们人手所能够做的，那真的是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正在做新事，正在做奇事。在那过程里头的话，当你看到这个收割这些光景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对不对？收割就是撒种到收割之间，还有这个四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对不对？但在幕后的这个世代里头的话，神的话其实让我们很多时候的话，让我们可以把撒种的跟收割的，大家可以一同起来，大家可以一同来喜乐。换句话说，其实别人在撒种的过程里头，我们的话也在别人撒种这些过程里头，我们真的把握这个时机，我们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会经历那个收割的那些的喜乐。这是耶稣他跟门徒他谈到的过程里头的话，他给我们的一些的看见。其实在幕后的世代，神的做事做工的那个速度才是非常的快。这个时候的话， 这正是一个廉洁的一个时候。真的，以前的话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宣教士啊这些东西一起去的时候的话，那个果效其实是越来越低的一个时候。现在末后的世代的话，我们大家都在讲团队嘛，这不单单神国在讲团队，对不对？大家在做事情也都是在团队。在工业化之后的话，大家分工越来越细的时候，变成这是一个团队性的这些的服事。其实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的话也是一样，真的末后的日子当中的话，为什么神的在末后的日子他在教会当中他要恢复那个五重的职事，就是说现在末后的世代就运作神运作那个法则已经在开始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要适应这个世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当你做工的事情真的越来越急迫的时候的话，你就需要越多的人手在这当中，大家彼此来配合。所以神在教会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为牧师和教师，为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做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复兴的时代的话，是每个人其实在神的这个复兴的浪潮里头都是有那一份的，阿们，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一份。无论你是把一杯冷水你端在一杯的那个凉水端在那个小子的手上的，你都是坐在神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末后的世代复兴来临的时候的话，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在神给我们的这个位分上面的话，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做成神的工作，以致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被建立起来，可以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姐妹，生命河的话，真的这是一条的河流，真的每个人呢都在生命河的这样一个水流里头的，我们都是只是一小滴，都是一小滴那个水滴。但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我们不看自己为微小，但同时的话我们也不要太自大，觉得自己离了我们啥事情都做不了。今天弟兄姐妹，团队的服事就是这样子，离了我们天下照转，跟主耶稣说离了我们天下照转，阿们。但是呢，真的缺了我们天下也很危险，阿们。真的真的就在轴承的这样一个转的滚动里头的话，只要一个小轴承的话它不动的话，整台机器可能就因此就会停止了。所以你也是非常关键，跟主说你也是非常关键的，阿们。所以在整个的过程，我们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所以复兴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我们可以看自己，可以看得合乎中道，这是神给每个人的机会。在永恒的里面，每个人都要把握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工作。所以在教会的这样一个运作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两种状态正在发生。第一个的话是别人的撒种，别人撒种，别人很辛苦的时候的话，我们原来我们都没撒过种，对不对？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上班我们就进入收割的状态了。最重要的，你预备好没有？我们平常呢，我就说你一定要收割，你一定要撒种，对不对？你要那春耕、夏耘、秋收，还有冬藏，对不对？我们需要经过这个线性的这个过程。但在末后的世代里面的话，我们人有术有专攻，对不对？每个人就专攻自己那一块，大家团队起来的合作，有人撒种，对不对？有人施肥，有人除草，有人那个在这当中的话，我把一些挖石都挖出来。有些人就专门做这个收割的时候。所以末后的时代，神赐给教会的话，五重的只是大家要起来，要好好的起来来配搭。离了我们，可能这是神的事工还在，但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不是神的事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牢记得这些。为了我们大家的美好，对不对？为了神的基督的身体，大家能够在永恒当中都是荣耀教会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彼此来鼓励，一同来参与，一同进入到神的恩典这个当中。特别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职场上面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在教会学习要团队服事的话，你在职场上面你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卓越的，阿们。真的，很多的属灵的原则你先在服事当中好好的操练，然后可以带领我们，能够在社区，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可以做有影响力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办这场音乐会？弟兄姐妹，很多人的话刚刚开始听到音乐会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就是像我们那个我们在那个新年呐、啊，哈，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哈、啊，大家就凑几个节目，大家上面表演。哈哈，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的话我们要有高水平的这样一个表演？弟兄姐妹，教会一定要做到卓越，阿们，否则你很难影响这个世代的人，你很难影响这世代的人，因为这世代的人都在追求卓越。如果我们清清菜菜、随随便便的话， 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希望你可以影响到这个世代。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做得精，做得那个荣耀的时候的话，大家一看的时候，大家就愿意就来。教会要成为一个追求卓越的这个平台，这个是一个复兴的开始。阿们。若是我们自己都不卓越的话，你怎么样可以让人们羡慕基督徒的生命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要为主来受苦，我们不怕吃苦。但弟兄姐妹，我们吃苦的代价的话，为的是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彰显出来的。阿们。弟兄姐妹，不然你的苦就白受了。阿们。基督的话，若是那一直受苦受苦受苦，他第三天没有荣耀那个复活的时候，今天我们仍然还活在这个死亡阴间的权势下面。但今天基督从荣耀当中复活，阿们。他真的爱我们的缘故，他做就为我们复活之后，他现在是坐在神宝座的那个右边。今天基督徒，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神呼召我们同样要走过这样受苦，我们要得荣耀这条道路。今天弟兄姐妹们要追求卓越，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关键。阿们。神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一个感动放在这一群人的身上，让人真的在他当中可以看到教会是可以不一样的。阿们。教会要恢复这样一个使徒时代，这个教会将有影响力的时代。阿们。真的到最后的话，所有的这些的王啊，这些的权柄都要回到教会里头。你要寻求这样一个策略，寻求这样一个智慧，因为智慧是在神那里。阿们。求神恩待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这群人我们想做的多大，今天乃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感动了这一群人要起来勇敢的来跟从神，一定要在所做所服侍的这些事情上面一定要花心思来琢磨。弟兄姐妹们，我在说追求卓越容易吗？我们不是说哎呀神啊祷告啊这些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们，祷告能够带来行动。阿们。祷告若是没有带来行动的话，祷告只是在那个喃喃自语。祷告到一个地步，在生命当中，圣经所有这些信心人所走过的，人们看见他们的祷告都是带着行动力的祷告。阿们。从神领受那上头那意象的时候，保罗就说：“我这一生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给我的呼召，我一生竭力起来为这样一个意象起来来奔跑，追求卓越是需要有行动。”阿们。今天教会的话，我觉得太缺乏行动力啊！我在那感谢主，真的，我们生命河的话，就在这过程当中的话，神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有机会，就是把这微小的感动，要把它呈现在这世人的面前，好让人看见我们所做的话，就真知道不是我们这群人做的，是我们当中有神。阿们。真的，神在这当中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因为今天姐妹们，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弟兄，我们在这当中一起同工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资源也缺乏，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智慧也缺乏，我们各样都缺乏。我那个礼拜六要表演，礼拜五晚上的话，我们要跟那个桌面，我们要跟那个 Annie 哈，我们几个人，我们还在那边通来通去，还要选这幅画，就那个背景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连对方的话要表演什么，其实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我们只说啊，那个节目应该非常的棒，对不对？然后那个节目是什么样，我们见过都没见过，对不对？但要穿什么衣服，那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你看当中有个傣族舞，对不对？大家如果看到有个傣族舞哈，因为傣族的话就是那个清清脆脆的啊，就是有水的那地方。哎呀，所有那个桌敏的话，请他弟弟哈，不懂从哪里哈，就是手滑啦，有的这些又有那个很清晰亮丽的那些图画，我们就一张一张的看，我们怎么看怎么看就觉得好像不大 match 吧。最后的话，我实在没办法要定稿了，然后我跟 Annie 我们说，我就这个就这张吧，说我们今天也没底，就这张吧。你知道那天的话，彩排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彩排都还穿着平常的衣服啊，对。只有当时出现在台上的时候的话，我们一下子都惊呆了。他们穿的是那个绿色的，然后我们背景是绿色的，整台舞蹈那个灯光也是哈，这个东西非常配合在一起 ，perfect。弟兄姐妹们，我再说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神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在当中我们尽力，对不对？我们撒种，我们浇灌，但叫人生长的永远是神。只有神才把所有东西配到一起的时候的话，这是一个完美。阿们。在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经历过之后的话，我们真的不是我们，跟主说不是我们，是神。阿们。真的每个我们的经历多了之后的话，教会就有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复兴的时机。复兴的时机就是把神看不见那个同在，要变成一个显明 真的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同在，让人真的知道 这群人当中有神，制药会当中有神，真的神正在教会当中，正在国家当中，正在掌权。弟兄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我们还是可以有影响力的，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关键。你要把神的同在要带回到我们的家中，要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社区里头，在这个国家开始要让人借着我们要认识神，这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机会。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件事情虽然看上去非常的难，看上去真的觉得真的这是不可能，但你只要确定这是神的感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弟兄姐妹，出于神的话，神他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是复兴的一个时刻。第三个方面的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单单给我们有突破的时候，不单单是给我们有复兴的时候，更重要，神要给我们有丰收的时候。跟主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一个时候。阿们。其实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我觉得神的工作真的是越来越快。只要我们生命当中你愿意来思想神，愿意来经历神的话，我们就常常能够经历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供应我们。真的，我们经历神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非常生命当中非常的有充电，非常的饱足。就像耶稣的话，对不对？他在跟门徒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他当时是在撒玛利亚的那个城边的话，真的正在跟一个妇人啊，正在在谈到的过程，对不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之前的话，门徒本来是出去拿，那就去那个买饼回来的，对不对？到了中午的这个时候了，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但回来的时候的话，看着耶稣不但不饿，反正在那边教导，又他们又教导这些门徒非常多的这些的话，然后门徒就说：“哎呀，师父啊，你难道不饿吗？”耶稣说：“我真的不饿，我的食物呢，就是做成了差我来者要做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愿意来服侍，愿意经历神的话，整个的过程当中，神他会亲自来喂养，会让我们再次看见这个收割的一个果效。收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就行走在神的旨意上。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时节。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你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定，你千万不要再以为自己一无是处，没有办法用。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的话，对不对？或者在小组里头的话，无论小组长啊、教会的同工，请你们坐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没有啊，牧师不要找我，同工不要找我，我啥都不会，啥都不行。”弟兄姐妹们，我们总有自己可以的地方。跟主耶稣说：“你总有自己可以的地方。”阿门。真的，弟兄姐妹们，在末后的世代的话，是每个人把自己那一份发挥出来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就在这里就开始在延伸。其实我每次的话，我们回国，我们去短宣的话，我们都是跟生命河整个系统啊，这是他们生命河宣教处，是把我跟师母我们就差遣回去中国啊，所以这跟教会，这我们是整个的这个灵粮的系统，我们都是在连接的当中。但是我们也希望的话，真的我也很感恩到每次哈，真的弟兄姐妹哈，你把牧师差遣出去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宣教上面，我们都是一起在服侍。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再说，不要只是分你的我的。不要只是分在这个是我们，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局限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每个人的这一小部分的话，你放在神国更大的这幅图画里头的话，我们就马上会找到神呼召我们、神创造我们、神拣选我们，他要我们要做的这些的事情。最重要的话，是我们在末后的世代里头，你要知道时间真的非常的紧迫，要好好的传福音，要好好的爱人。真的，大使命、大诫命，就是神在末后的世代对教会都一直都在强调的。其实从教会一开始的话，这两项事情都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根基。大使命的话，是我们要去，使万民要做主的门徒。神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自己遵守之后的话，我们也教导别人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遵守。基督徒的话，我再说。基督徒的话，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别人称我们叫基督徒。阿们。对的，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那边讲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安提阿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耶路撒冷教会是以自我为中心，都人来到我们当中，这是耶路撒冷型的教会，都来到圣殿敬拜。但安提阿型的教会是什么？是我们要去，要传福音。真的，随走随传，教会就在随走随传的过程当中就被建立。 所以为什么教会我们要做小组的教会，就不单单的话是让人一直来教会里头，而是我们要在社区里头，我们要进到社区，进入到职场里头，我们开拓各种形态的小组，让人能够在他最近的地方就能够见到一群有生命力的人，就在他们生命当中就出现，在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那随时啊，他们可以找他们帮助啊，可以真的介绍他们能够成为那个桥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见认识神。然后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传大使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这个见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主的爱。所以耶稣的话他说，你们要有爱，真的你们要尽力的爱神，同时你们要尽力的爱人，就像我们爱自己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我们不单单是你要学习好爱自己，爱自己是因为你懂得爱自己，是因为你先爱神，爱神你才能看到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你能够爱别人呢，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神。所以其实求神恩待我们，在丰收的这样一个时候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学习与神来同工，真的不要以为自己你真的啥事都做不了，也不要以为你自己真的做口笨的，就像摩西当时被拣选的时候，他老是觉得自己已经没办法了，已经不行了。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无限的机会，你生命当中神从出生开始，对，从你出生开始到你到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所站的这个位分的时候，神给你所经历的任何的训练，任何的生命当中所走过那些旅程，都一定是有益处的，为的是让你就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重新被整合，重新看到自己经验之后的话，重新整合之后的话，被神来使用，神一定会使用你的。有一次的话，我听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那个医生来的医生，然后他们在这个教会里头，他牧师也是要鼓励他们要出去传福音，要传福音。那我一个医生的话，我能够传什么福音呢？他一天到晚要看诊，他还是一个名医啊，不懂是哪个专科那个名医啊。然后的话，他就是那要看那个病人，所以当那天的话，他在听到的时候，牧师说你们要传福音，在职场上面要运用任何的机会要传讲福音。所以那时候的话，他心里头就有一个感动，让他觉得神啊帮助我，我真的是要传福音。以前的话，真的在看诊的时候太忙了，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真的。但是神啊，你帮助我，既然有这个感动，我该怎么样做呢？所以第二天的话，他有这个祷告之后，在第二天的时候，然后他就一个病人来找他。对不对？那些本来刚好他后面的话啊，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一个哈，这个泡面都弄好，刚好不懂怎么样，后面那一个的话就空出来，所以他有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仔细跟那个年轻人就开始在谈啊，就跟这个病是怎么样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圣灵就开始都在感动，你知道吗？他不讲耶稣还好，这一讲耶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年轻的病人你不懂怎么样啊，他越讲的话，那个病人就开始犯困，你知道吗？他开始犯困，然后越讲越困，他就趴在那桌上就快睡着了，你知道吗？就快睡着了，哇！然后这个弟兄一看的话，他真的是没有布道的恩赐嘛，把人讲都讲到睡觉了，对不对？哇！他就觉得非常的失望，他就觉得哎呀，神了，我真的啥都干不了了。就那病人就回去了，然后他这个人也沮丧了一个晚上，就是我不讲还好，怎么一讲就把人都讲睡了啊？这个第二天早上的话，那个年轻人再次打电话过来，说医生，他原来以为这个就是不懂要来抱怨一下是怎么样。然后这个电话进来的时候，哇，他一听的话就得安慰了。为什么？他说：“医生啊，你知道吗？真的，你知道吗？我在看你之前的话，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但那天不懂怎么样，你一讲耶稣的时候的话，哎呦，我这是就困了，就开始打哈欠。我一回家的时候，我足足睡了整个的晚上啊。我早上起来的话，我就来问耶稣是谁呀？啊，他就开始问耶稣是谁，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哈，丰收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的话，不单单是以为你能够做什么，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时间点，神做事的地点，真的是你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真的，你在收割的时候的话，也许你是在跟其他你所不认识的许多的人，他们曾经在对方生命当中都撒过种了，你只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机会，神有感动你，你说了你应该说的话，就这么简单，跟主说就这么简单，阿们。幕后的世代一定是团队合作的，阿们。跟主说我们要一起来，阿们。真的一定是团队合作的，大家要一起来，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当中的话要同心合意，要一起来兴旺这个福音。 收割其实就在眼前。弟兄姐妹们，收割 it's all about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时间点，不在乎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时候到。真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直到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咱们生命当中要彰显为止。我再说，在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我们很多的担子，我们很多的不容易，对吧？很多时候你觉得我们蹉跎的岁月，我们觉得那亏欠神，我们亏欠人，但无论是怎么样，今天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把它放下。阿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起来，无论你觉得自己可以不可以，神既然拣选我们进到生命的这样的群体当中，你就是可以的。更主要说，神说你可以，你就可以了。阿们。不在乎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可不可以，神既然拣选我们在一起，就一定在神国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是一起有份的。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再次在神的同在当中，让神的爱再次浇灌我们，因那爱，爱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那个大人，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带出不一样的反应，可以带出不一样的事工，可以带出不一样的教会。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就是让我们拣选每个人成为在生命当中可以成为那有影响力的。真的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想有影响力，而是因为神定义我们就在末后世代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们预备好没有？阿们。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给我们有许多的感动。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只是有感但是没有动，但主耶稣我知道这正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机会，一个新的一个方向。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我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一定是要成全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不单单是我们，而且我们周围当中你也呼召一同有一样心智的人，我们要一起要起来，我们要同心合意，为的就要兴旺福音。神，你在生命河当中，你真的不单单我们只是在渥太华这个地方，你在全地你已经升起了许多的这样一个同样感动也同样意向的子民，为你来做见证。主耶稣，不要把自己我们限制在自己这样一个单独的区域里头。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愿意成为你基督身体当中那样一个一员。生命当中主你已经在这里了，生命当中你已经成为生命当中的帮助了。主，我就在这个时候，主，求主你给我一个更大的梦想，给我一个更大的看见。所以说单单只是要我自己得着这个祝福，也不单单只是我的家庭我要蒙福，不要只是说我的工作要做好。就是说你给我有生命，你给我有家庭，你给我有工作，你给我有侍奉，为的是你神国你那荣耀的一个心意。主要再次提升我们，让我们虽然在各样的难处里面，各样的挑战里头，但主耶稣帮助我学习着注目在你荣耀的宝座上面。我知道真的时候满足的时候，风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展翅上腾。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为我们预备有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愿意求来的，但既然机会已经显明在我的时机里头，我愿意依靠神，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再次成为那神迹的器皿，与神一同起来建造你那荣耀的教会。谢谢主。大家就用站立，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